奉主耶稣圣名继续来做见证，关于二十一章的这些内容。从二十一章的第一节的开始，实际上这一节的开端就谈到说，他讲的是说，这些典章你要置于他们的面前。那这个希伯来文的原文是这样的规定，那表明今天这样的一个所谓的耶稣，他是要放在人的面前，成为一种警告。他就是一个有教化的一种功能，而不是单单只是一个法令的，而一种条规式的这种法律条款。那所以这里一开始就先谈到第二节开始，谈到对于买仆婢者他们的一个告诫，还有对他们的权利上的一个限制。那同样的，对第七节以下，他也谈到对于卖这个女自己的子女的人的一个告诫。
对，
所以相同的，以后在十二节以下，那各样的条例，那实际上都是一种告诫啊，一种。也是一种保护的条款，所以经文它是要透过这样的一种编辑的方式，它是要达到它的一个教化的一个目标啊，这个才是它的一个重心点。所以我们来看这一些条规，条规虽然它是一个啊对于公义的一个弥补，基本上它是一个锻炼，你犯错它如果去弥补到公义被伤害的时候它的一个方法。那其实实际上是更重要的是，它还有一个向我们表达出来的，就像家中年弟兄所说的，它是要透过那个爱，也就是透过你对于弱势者，你如果去对他们的保护啊，这些弱势者可能是仆婢，可能是像那个孕妇，或者是甚至说他是你年老的父母啊，这些啊比较弱势者，你如果用爱来对待他们，我想这个才是他典章里面所要教导的重心点。那从第二节到第十一节对于奴婢的这种人身的保护，它的重要的条款啊，男仆跟女仆之间的一个保护的条款，这个在全世界的这个法律上，也就是说我们回到三千多年前，不论是埃及或是巴比伦，我们都没有，就考古的角度来看，都没有看到有如此这样的一种保护的条款。这样对仆婢的恩待，他把仆婢视同是你的弟兄、你的姐妹，虽然你是用钱买的他，这是一个对价关系。那他并不表示说你因为你的对价关系，你就拥有他的生命权，你就拥有他的人身的这种保护权。反正他强调说，你拥有的只是他的工作权，还有他的生育权。那至于他的人生的这个人生的这种生命上的保护，或是他的身体的保护啊，这个是不是用你钱你能够去买到的？那这个在当时的全世界，确实是没有办法找到有这样的一种恩待的律法。所以我们说律法它不是一种严厉的，它不是只是一个单向的惩罚的，重要的律法它是强调是爱、保护、恩待的。那这样的一种方法，我们可以看到新约其实以用这样的相同的方式，它来谈论到那，其实我们用一种对比性的这是新约的要跟我们强调有关于罪所辖制于人的，人就成为罪奴之下。那这种罪奴之下呢，撒旦对于他的奴婢的 实际上它是人对犯罪没有自由，人只能够伏在不断的犯罪之下。所以神也借着他的儿子来赎化，他也用对价的方式来释放这个罪奴。所以我们看到的这个男仆因着爱，他愿意终身为奴。那我们今天说新约，其实他也是强调相同的方式，我们也是因着爱，所以我们应该要成为神的奴仆。因为神透过用他的爱子的这样的一个对价原则来救赎了我们。所以新约跟旧约它的规定即使都一样，并没有改变。那我们今天成为神的奴仆，我们愿意甘心的来服侍，那我们就有美福来临到我们的身上。相对的同样的，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一种愿意的心，实际上我们又会落入到罪奴的底下。所以这种仆人愿意说我愿意爱我主人，那出于这种爱的原因，那同样的主人也不把奴婢视同是财物那这样的一种果报。刚才加德提兄说了，因为主人愿意爱他的仆婢，所以可能是就是给他妻子帮忙他成家立业。那成家立后呢，他能够出于感念主人的爱而愿意回报给主人，主人的爱跟仆人的回报的爱这个才是我想这个中间他要强调的这个律法的爱的精神。那这样彼此的对待我们实在是透过这样的方式新旧约都一样。而这个女仆呢，我们看到这个女仆的一种对待的方式，女仆她本身是用嫁给这个主人或是主人的妻的儿子，主要的条款是放在这个地方。她不是女仆成为像一个一般的只是像男仆一样的一个工作者来服侍如果只是一个服侍，那他应该还是要按这个男仆六年服侍完之后就可以出去了。但是如果他是把女儿卖卖出来的结果是要成为妻妾的做妾，我想是比较有可能的。就古代来讲男人多妻这并不是律法所禁止的，很多的人都因着我们现在的一种想法，以现代人的观念甚至我们可以说他是以罗马人的观念他来看律法书的。实际上律法的观点他并不反对多妻，所以一个妻有很多的妾，在当时来讲这并不是一个违背律法的事情。那这个穷的女人被卖到主人家成为妾，在当时来讲这是一个很普遍的事情对于一个妾你把她收纳了，那对她的保护那就不是把她像同视同妓女一样家的弟兄中明弟兄有说了，我们不可把她看作是一个性的奴隶，而是把她看作是你自己的家的。既然是家的，那他就有他应得的权利。所以这里用了三件事情。第十节所说的吃他的吃食，他的衣服，还有他的好合这样的一个描写法，实际上这三个用词蛮有它的意思的他第一个吃当然是我们说他的所需要的一个食物上的来源，他需要去满足那就关于这个吃这个字原文是肉肉类第二个是衣服那衣服就是说肉它跟往往跟祭祀是相连的，古代来讲要吃到肉表示 只有当他们在祭祀的时候，他们才会去吃肉。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撒母耳记上，那时候的哈拿他的先生也是得到两个妻子，那哈拿没有生育，但是他的丈夫还是爱他，所以他得到了祭肉是双倍。那这样的祭肉能够也要给这个妾，表示他也跟主人一样，他们在对神的敬拜的这样的一个权利上啊，他们是也是相等的。那衣服当然是指的遮盖，能够保护他的身体，那这个跟保护他的身体的安全也应该是相关联的。所以衣服上的意思，它不光只是代表衣服，它也有代表更广的有关于对他的人生的保护安全。那至于这个好合这个字，它可以指居住啊，同床居住，也可以有的人认为用把这个字解释做一个高友啊，因为这个字它的字根啊可以跟高友是一意思是一样的，也就是说这个高友是其他的享受，也是说其他的啊妻妾所拥有的享受，那这一个女人也应该不可以免除。所以对女仆的这种的保护，他真的把她是当作是这个家的一个女人，而不是一般的仆婢，所以这个有他的一个法律上啊这样的一种保护。所以我们看出来，光从第一章开始的这个有关于仆婢的这样的一个规定，作为他耶稣的开始，那表示这个耶稣的开端，表示他不是只有强调外在的这种对价关系属肉的这种规定，他更深的是一个内在的爱的这种因素。那他会律法是会因为需要有天真，因为外面的状况不同而天真的一个约的内容，所以我们会说律法是外天的，因为有不同的状况不断的发生，那律法是为了要应付不同的状况，它会不断的啊增添它的约的一些内容。那我们知道这个约的内容就是人跟神之间所定的，那为了应付人的内在的内心所表现出来的不同的行为，神为了挽回人的心，所以他不断的会有一些啊条款的加增下去。所以虽然一开始我们看到了第21章到23章的约束的内容，有人算一算大概有58条，那实际上以后我们可以看到从约束以后啊还有很多啊，在出埃及记、在立位记、在生命记有不断的条款的产生。那甚至从民数记里面我们可以最清楚来看到条款的增加是出于人犯罪的结果，所以耶稣的内容只是一个最基本的，他向我们讲出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律法的原则。所以奴仆愿意终身为仆啊，好像是越过了这个法规所强调的6年为奴的这样的规定，但是他就跟我们讲到说实际上出于爱，他就不是律法能够去限制他的。所以终身为奴，他并不是废掉了律法的这个6年的可以之后就可以出去得到自由的这样的一个规定，那反而是更加的来成全律法的一个用意，保护这些弱势者。所以一开始我们看到这个耶稣的这个条款，有关于对奴仆的条款，它成为一个耶稣的一种原则，一个总纲，那表示律法强调的一种是在灵里面的那种彼此相爱的原则。所以我们看到了第23节到25节这一段， 这段是很多的人对律法里面所一直批判的啊。其实对律法了解的人，他们都了知道有关于以面偿面，然后下面七种报复的原则。这种原则我们要了解的第一点，它是由透过审判官来执行的，它不是来给予人有一种报复的权利。也就是说，你不是用报复的角度啊，报复的权利去伤害啊，伤害你的那一个人，而是透过审判官的审判，然后也透过这些审判官的执行。所以这样的一个原则，它是要求的一个最基本的啊消极的这种公益要求、公益原则。那这样的话会防止人过度的伤害别人对他的伤害，也就是说他的伤害原则，他不会越过他的当得的贤法。也就是我们看到的从第十二节以下这一段，他是用你犯的错，这样的错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而来定下他的罚则。犯的罪是重的，那就要重罚；犯的罪是轻的，那就是轻罚。所以这个我们看到第二十三节到二十五节这一段的内容，它是要防止人过度的报复。那这个是一个也是出一种爱，比如说我们今天在台湾，我们有很多人在论到说有关于罪人犯罪的人有没有他的权利啊？这个原则我想立法其实是已经有讲的，不错，你犯了错你应该付出你的代价，但是这个代价是要按你的刑责是多大的而来决定的，而不是说你犯了错你就失去了你所有的应有的权利。我想这个才是这里所要谈的有关于啊这种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这种教导。所以仇敌犯了错他应该被刑罚，但是我们知道更重要的是啊，你如果用爱来对待你的仇敌，让你的仇敌有机会去面对他的犯错的一个原因，而他能够来悔改认罪，他能够重新回到神的面前，那我想就用这个爱跟的代祷，那这个才是实现真正的公义的一条路。所以我想他这种方法啊，其实是耶稣基督他要说的这种报复原则，它是可以从一种备而不用，反而说我们说的透过爱还有透过防止人去犯罪这两条，那这个才是经文他所要跟我们强调的。如果我们明明知道罪而造成的伤害是这么大，我们因着这样而能够去防止我们犯罪，还有因为犯了错而还有因为出于爱的包容而能让人因着这样来悔改转向神，那这个比消极的只是单方面去求惩罚他的这种消极的公义，我想他更能够去完成律法所要跟我们讲的真正的公义，也就是积极的公义的一个原则。我想这个才是典章里面他要跟我们的一个教导。那我们看到的这个条文，有的人在对二十一章跟二十三章，他把它分作十大项目。那这样的十大项目的话，我们今天看到的第二十一章，有的人按着希伯来文，他把它分作五大项。那每一大项啊，都刚好有四个条款，这个在言论的分段上啊，倒是蛮恰当的，因为它很多的经文 在希伯来文来讲，他用了一个 key， 然后后面都会带了三个 in。 那这样的一个 key 带三个 in， 刚好就是四个。那这样的条款在对男仆的事情上，在对女仆的事情上，那第三件事情就是在于对杀人的条款上，从十二节到十七节啊，这个也是四个事件的条款。那同样的，在伤害罪的上，从十八节到二十三节，他也是用这样的啊四个条款。那同样的，第五大项有关于这个啊牛的伤害的问题啊，他也是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来带出啊一个 key 啊。啊，三个 in， 那这样的一种每段都是用相同的模式来表达，那表示它整个结构是相同的，所要教导的原则也是相同的，所以我们看到这样的一种方法，那我们要表达说，实际上整个这个生命的权利，他不光是对于男仆、对于女仆、对于自由人、对于因为你犯了罪而杀人的神都一视同仁啊。也许你是犯罪的人啊，也许你是自由人，也许你是啊做人家的奴婢，那在律法上对他们的一个功用上跟地位的处罚上还是一样的。那至于他的对价，也就是说他们的人生的一个使用上，那当然就是不一样的。所以生命权是一样的，但在使用权上他们是有不一样的。所以律法他有一个分得很清楚的这样的一种次序的原则。所以我们要说，今天一直人在强调人都是自由的，都是平等的，那为了这样，所以废掉了奴隶的制度，也废掉了男女之间的差异点，也废掉了这个啊我们所说的这个雇佣之间的那种对等的啊那种差异的关系啊，甚至我们要说他们也废掉了父亲跟儿女之间的这种不平等的关系，他们也把它废掉。这在神来讲，神的立法来，他不是在强调这一种一切都是平等的，这个在立法上是不存在的。他要强调的是说，神跟人之间本来就不平等，那同样的人在男女之间他也不是对等的，那族谱之间更不可能是平等的。同样的，父亲跟儿女之间他们的权利跟地位也不会相同。所以他是要来显明今天神所定下的这个次序实际上不容许人来打破，而反而我们看到的今世的这个律法，今世的法律是打破了神所定下的这个次序的问题。那这个是我们在读约书的时候我们有更大的反省，人以为自己是高过神的标准，所以人要去打破神的标准，那其实这是误解了神所命定的。所以圣经一谈到这个男女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在谈到婚姻上的关系，他会先提到创世纪的原则，女人被创造的目标，她是要成为男人的帮手，她来顺服她的丈夫，顺服她的父母，她只是在她的功用上跟地位上他们是不同的，但至少她在生命上在得到拯救上他们是跟男人是一样的，但是在他的地位上跟他的使用的功能上，女人有他的目标，有他的职分，所以他对于生育、对于教养的上面，那女人的能力，他往往是高过男人的。 这是神所特别去设定的，男人不能够去生育你这个子女，男人对照顾孩子的这种力量能力上实际上也比不上女人，那这是神特别给女人的，所以男女有别，这是神的一个安排，透过彼此的配搭，所以圣经才会谈到说是男女之间是同父一轭的，他们是在职分上同父一轭的，那这样的强调是要各尽其职，那就等同是保罗以后会谈到说，那身体上的各样的肢体上的功能，那信徒每一个信徒的功用，他们的定位，因此也有所不同，不是每一个信徒大家都是相同的功能，相同的地位，律法所强调的，要强调有关于这样的一种次序安排。实际上我们看到以后耶稣基督他在世上的时候，他的教导，他对于他的仆人他的门徒在彼此争大的时候，他们也是在那边争论谁以后争做大，那耶稣教导说你们要做大的就要做人家的执事，我们中文把它换作是佣人仆人，那耶稣的基督所教导的意思并不是说好像教会就没有大小教会好像没有权柄这是误解了耶稣基督的话语，作为一个教会中要成为教会中的领头者，他要做众人的执事，那里在希腊文里面的用法，那个执事原来的意思，他强调的是对事情的一个服侍，而不是对于人的一个服侍，他不是一般的奴仆那个字，而是一个做事情的那个字，在当时的希腊人的用法，他特别是用在有关于庙宇里面，在庙里面服侍他们的神明的那个执事，所以耶稣基督他会用这个字，他并不表示说教会没有分大小，而是你今天要成为大的，你要在坐在前面的，那你要勇于来服侍，勇于对神的服侍，勇于对弟兄姐妹的服侍，那教会中应该有的领导者他就不应该破坏身体应该有的这样的运作的方式。就整个耶稣里面，其实整个我们看到的耶稣他的鞭笞最多的是有关于偷跟对财务上的事情，这个是他鞭笞里面最多的，从21章到23章里面偷跟财务上的问题，而这个也代表是今天撒旦在人心里面让人犯罪最常去遇到，所以就宗教我们要用这个信仰的角度宗教的角度来看耶稣的内容，来明白神今天在这中间所启示的，他不是单单以道德伦理法条来看耶稣的，不应该是这样的，所以耶稣所谈到的这些条文，他不单只是一种表面针对某一个事情某一个事件的一个处理原则，我们要更深的了解，实际上圣经很多的角度就是以物喻人的原则，那这些事物它是来谈到是人更深的一内在的问题，所以表达人对人神对人的内在的心意上你要如何去处理，那这是耶稣里面他所要去强调的，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或是保罗以后在对于门徒的吩咐上，他们都是按照这样的一个特定的这样的方式，然后把他来提出他们对于律法上的一个解释，而来勉励信徒们，所以我们今天再次的来看耶稣应该要用这样的角度来认识神的话， 那对我们应该会有更大的帮助。啊，以上的见证啊。